以下信息是弟兄于2010年6月份全马来西亚举办青年门徒训练营所传讲的第一篇信息，题目是生命的试炼。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。
今天晚上啊，我们要打一个基础啊，可是很重要。今天晚上我的题目就是我们的主题，生命的试炼。首先我们要看三处圣经，这是一些经过试炼的人所说的。第一个我们主题的经文，在约伯记23章第8节到第10节。约伯这样说，约伯记23章第8节，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，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阿们。每一个人要经过生命的试炼，尤其我们奉献做耶稣的门徒，生命怎么长大？经过许多的试炼。当神在试炼你的时候很苦的，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环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危险，被这样的狂风打住，把你吹得东倒西歪，神啊你在干什么？神啊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些事情？阿妹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你要一个信心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什么？金金。神不会没事把你弄得东倒西歪，神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试炼你以后，你生命才能够长进，你生命才能像金金一样。另外一个我们看诗篇105篇，这是讲到约瑟，约瑟的一生也经过试炼，后来做埃及的宰相，神不但给他应许，让他看见异梦，但一旦他领受神的应许以后，各样的试炼就来。讲到约瑟怎么说呢？105篇19节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你要注意，神跟你说话就会开始在生命里面试炼，考验你的信心是不是真心的相信他的话，都要成就。神越给你话，你越要经过许多的试炼，直到神的话成就在你身上。第三个圣经呢，是大卫所说的。大卫怎么说？诗篇139篇，大卫有一个祷告，他怎么祷告呢？很熟悉的，我们熟悉的经文，诗篇139篇23节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阿们。大卫很敢跟神祷告，他不是求什么好处，他不是求医治，他不是求得恩赐，他求神来干什么？试炼他。阿们。你有没有求这个？可能你一辈子祷告没求神来试炼你，说神啊万万不可啊。阿们。可是大卫居然跟神祷告这个，神啊求你试炼我，求你鉴察我。阿们。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里面是什么，只有环境苦难把你试炼出来，让你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还需要改变。阿们。所以你发现这三个人，约伯、约瑟、大卫，都是经过试炼，他们的话语、他们的祷告离不开神的试炼。阿们。第一个年轻人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里，一旦奉献，你不再是自己的人。阿们。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阿门，路亚。你说耶稣啊，我跟随你，我要做你的门徒，好消息告诉你，从那天开始，主要把你带过一段试炼的道路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我们人有办法啊，你可能很聪明，你可能有学位，你有钱财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你掌握不了。什么事情不能掌握啊？环境不在你的手里。哈利路亚。环境在神的手里，你一生的道路不是自己决定。 阿妹，你可以计划，可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你的脚步。阿妹，所以人很无奈，人很无责的，因为什么你都可以决定，就是你的环境你决定不了。阿妹，我经过这么多年，我自己学会了，没有办法，都在他的手里。哈利路亚，我一生都在他手里。有的时候让我知道，有的时候不让我知道，有的时候经过我同意，有的时候不经过我同意，多半都不经过我同意。哈利路亚，阿妹。所以啊，你要认定了，我一生啊都在他的手里面。阿妹，我跟你讲，最好的神学院不是到哪个神学院去念，最好的老师也不是我。阿妹，我可以教导你啊，可是不是一年来一次，我教你三天，我要问你这一年你学了什么，因为真正的老师在环境里面。阿妹，如果环境不能够教导你什么，我每天的生活不能够教导你什么，你啊什么都没学到。哈利路亚，知识很容易的，我教导你圣经的经文，可真正学习的在每天的生活上，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在你一生的道路里面，那才是真正神让你学习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有的人不懂，浪费你的年日，以为到教会才遇见神，因为到教会才学习，不知道神用你的环境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看箴言十六章第九节，箴言书十六章第九节，我们要这样的认定。哈利路亚，箴言书十六章第九节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阿们。年轻人很有抱负理想，很会计划，有人说我不到三十岁我要赚一百万，有人说我要讨什么样的妻子，我要住什么样的房子，要生多少个孩子，你尽管计划。阿妹，我当年也计划很多，没有一样按照我计划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人心很会筹算，哎呀想我，哎呀我有什么样的理想，我做什么梦，我那时候算得很好，到美国留学赚多少钱，回来娶个妻子，哎呀光宗耀祖，什么都计划好。阿妹，谁知道到40岁也结婚了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你尽管计划你的。哈利路亚，上帝不听你的。哈利路亚，你还没有活过一天，他早就把你计划好，原来不在你的计划之内。阿妹，自从我遇见神以后，把我的计划书全撕烂了。阿妹，没有用的。哈利路亚啊，所以现在学会一个跟主走天涯，跟主一步一步走，他带领你的脚步，可不告诉你。阿妹，为什么不告诉你啊？告诉你你就不干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你搞不好连活都不想活下去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因为这条路是一条试炼的道路。哈利路亚，事先告诉你，好多人都不想走。阿妹，可是呢，神啊，必须要让我们经过试炼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认定，我们生命免不了的，尤其我们侍奉神、做主门徒的，一定要经过许多的试炼。阿妹，你喜欢听也好，不喜欢听也好，没有人喜欢这个，可是由不得你，这是神必要你经过的一条道路。人不喜欢试炼，但啊，主权不在我们，我们一生在主的手里，你奉献了，主接受，然后好戏在后头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所以啊，这条路就是这样，你不甘心乐意，你要更痛苦，所以啊，最好甘心乐意经过试炼。哈利路亚，会不会苦？很苦的，可是你甘心乐意好受一点。哈利路亚，你做逃兵啊，你就更痛苦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所以很重要的什么是试炼呢？我跟你讲，很简单的，人生有许多的患难。阿妹，圣经上怎么说啊？诗篇二十四篇十九节，一人多有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财宝啊？有没有享乐啊？诗篇二十四篇十九节怎么说啊？一人多有苦难。阿妹不阿妹呢？有人都阿妹不出来。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一人多有什么苦难？阿妹，所以说神啊，没搞错，为我们一人啊，哎呀一帆风顺，没有，神说你越是个一人，你越有苦难。阿妹，但耶和华从其中把你救出来， 所以什么是人生生命的试炼？就是你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苦难。阿们。神越要用你，神越让你经过苦难。中国有一首诗，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念，神要将大任于世人也，必要怎么样，苦其心志。阿们。哦，神越要用你，越要让你经过许多的苦难。阿们。所以啊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我们的主题，生命的试炼。我先跟你讲，不要想逃，免不了了。哈利路亚。有的我已经给你按手祷告过了，恭喜你，跑不了了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所以啊，这条路就是这样，我走什么样的路，你们也走什么样的路。所以啊，首先你就认定了，甘心乐意顺服，神啊，我要走这条生命试炼的路，我生命要长进。阿们。那我们看一看到底在哪三方面，为什么讲到我们必须要有试炼呢？第一个，神是我们的窑匠，我们不过是泥土。哈利路亚。以赛亚书64章第8节，阿们。我们人算不得什么，我们神所塑造的，他要我们做他的器皿，既然是个器皿，窑匠乃是神，我们啊不过是他手中的工作。所以以赛亚书64篇第8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。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我们都是不同的器皿，我们都经过不同的试炼。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不一样，我有我的试炼，你有你的试炼，但我们都免不了的，都要经过许多的试炼。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啊，看哪一个好就做成哪一个器皿，每一个不一样，所以不要去比较，我们都各有各的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你有你的试炼，他有他的试炼。耶利米书18章第1节到第6节，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要在那里使你听我的话。耶利米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到他在转轮做器皿，窑匠用泥做器皿，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定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是照着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泥在窑匠手中怎么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。阿们。所以你要认定了，我不过是一块没有用的泥土，不在乎我本身有怎么样才干，不在乎我本身有什么，而是在窑匠的手中，他把我做成有用的器皿。哈利路亚。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啊，有的人太骄傲了，碰不得，一碰就碎了。稍微啊，人家说你两句你就哭了，哎呀受不了。阿们。哎呀，人家稍微说你一句就不干，你没那么尊贵。阿们。一块泥就是一块泥，摔来摔去还是一块泥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上帝不用你就是一块泥，神看得起你，把你做成器皿，所以他看怎么好就怎么做。阿们。有没有泥土自己跟窑匠说，嘿，我要成为什么样子啊。阿们。哎呀，你不认识神。好多年轻人说，哎呀，我要做这个侍奉，哎呀，我要做那个侍奉。我说不是你决定的。哈利路亚。他说我要这个恩赐，我要那个恩赐，你搞错了，你没有任何的意见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你讲什么呢？只有交在他手里面，他要做什么做什么。阿们。所以自己意识先放下来，哎呀，不要自己意识那么大。你能够说什么呢？主啊，我在你的手中，我只有顺服。阿们。有没有看过人家做陶器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泥很惨的，这里割一块，那里割一块，然后转轮子磨啊磨啊磨，磨啊磨磨磨了半天，窑匠一看不行，砸烂了再来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哎呀，再做另外一个。这泥就很惨，被割被切被摔被转，搞了半天，哎呀，他还不高兴，再把你摔下去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要认定了， 阿妹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讲的，耶和华你看怎么样好你就怎么样做吧。阿妹，我不过是你手中的一块泥，感谢主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，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九章，神有完全的主权，我们生命在他的手中。阿妹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。哈利路亚。我们呢来看看第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要将拿没有一个权柄从银环底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他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。阿们。原来神造我们，拣选我们做一个器皿。哈利路亚。可是不是我们决定的，有人做贵重的器皿，盛载了神的荣耀，有的人却做那卑贱的器皿，预备要遭神愤怒毁灭的器皿。阿们。所以连魔鬼也是神造，连埃及法老王也是神用的，可是这些是遭毁灭的器皿，他们也扮演他们的角色。但希望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，让我们承受的是神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那是神看得起你，那是神恩待你，让你做一个他荣耀的器皿，而不做一个要毁灭的器皿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跟人家比较说，哎呀我不想他，人家毁灭你不要幸灾乐祸，因为原来也可能是你。哈利路亚。是神保守你，是神拣选你，要不然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可毁灭的器皿。哈利路亚。所以啊，第一个讲到神试炼我们，为了制作我们这个器皿。第二个，当他制作这个器皿的时候有一个过程，因为泥土里面有肮脏有污秽，必须要把它炼干净。炼到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原本都是罪人，我们里面有罪行，从亚当来的罪行在我们里面，神要除去我们里面的杂质。阿们。所以为什么经过试炼，就像大卫祷告，主啊求你检查我，求你试炼我，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不是在外面犯罪，更在心里面犯罪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需要神来除去我们隐藏的罪恶，对付我们骄傲，对付我们邪情私欲里面的嫉妒，里面的纷争，里面的怨恨，一切属肉体的都不讨神的喜悦，只有神自己来做，致使我们肉体，除去我们肉体的掺杂。阿们。年轻人要快快的让神来做的工作，如果没有让神除去你的杂质，将来啊再不能改变了，只有毁灭一条路。耶利米书四十八章，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讲到一群人呢，像一个国家一样，这里讲到摩亚国。神怎么讲摩亚呢？为什么摩亚最后遭到毁灭？神这样说，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十一节，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，如酒在扎宅上澄清，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，也未曾被掳去，因此它的原味尚存，香气未变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，将他倒出来，倒空他的器皿，打碎他的坛子。阿们。好惨。所以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讲，年轻的时候多去历练历练，不要做一个富家女，不要做一个大少爷，不要享受安逸，趁年轻赶快让神啊让你啊破碎一下，让你生命经过许多的试炼，有时候出去闯一闯是很好。阿妹。为什么？要不然你不会改变，老是保护的好好的，我跟你讲原位上升没有改变。 哈利路亚。所以我遇到很多人，尤其要服侍主做传道人的，有的时候我不希望他马上进神学院，最好到社会上去闯一闯。阿妹，为什么没有经过人情世故，不知道外面世界上是怎么样，你老是被教会保护在那里，哦，你的生命不常有改变。阿妹，有的时候啊，像我那时候流浪跑到世界上去，后来才知道有神的美意，虽然很痛苦，可是我没有到外面去晃一晃啊，我不知道，哎呀，我里面也有同样的肮脏污秽，我不知道怎么外面是怎么样的情况。虽然十二岁信主了，被保护在教会里面，可是有的时候神容许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趁早被神对付，把里面杂质啊都除干净，所以像他们做酒的一样，哎，把这个器皿把它倒到另外一个器皿，让个沉淀杂质留下来，再把它倒到另外一个器皿。阿妹，最后酒是纯的，没有杂质。所以啊，我们里面有很多掺杂的，有我们的骄傲，有我们原来那幼年所来的一个气味。有时候听一个人讲话就知道他有个气味，年轻人很容易骄傲起来，哎呀，讲大话，年纪越大你越不敢讲。我是看年轻人讲话，哎呀，跟我当年一样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哈利路亚，他没有被打倒过，他没有受到挫折过，虽然讲得很容易。我说你多活几年等着看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所以啊，趁早给神试炼试炼，让你不敢骄傲了。打碎了还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原来我是一个破碎的器皿，原来我自己所有的不过是骄傲，不过是败坏。阿妹，呵呵，我记得我最后向神投降啊，三十岁回来，神啊，我破铜烂铁一个，以前认为我骄傲不得了，第一名毕业，最后发现什么都没有，我不过是个罪人，像保罗说，我是最严重的罪魁。阿妹，当年讲那个大话是不认识我自己，经过环境一试，我一样跌倒，我一样糊涂，一样糟糕，而且破碎的比人家还厉害，彻底认识我自己是个罪人。阿妹，有人啊不服下来，有人没有环境把你试出来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多坏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而且还觉得自己很好，还觉得啊人见人爱，呵呵，真的把你情况写出来，你还发现说，哦呀，见不得人。哈利路亚，阿妹。所以啊，很痛苦的，神把你从这个器皿倒到那个器皿，从一个环境把你弄到另外一个环境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受不了。很多年轻人受压性很低，所以年轻人啊，哎呀，趁早多吃点苦头。哈利路亚，阿妹啊，不要怕神在试炼你，阿妹，好叫你改变，让你这个酒啊越倒越香，越倒越纯，把当年那个哎呀没有改变的气息都转变了。阿们。另外一处诗篇三十一篇，当神破碎你的时候，当神倾倒你的时候，很痛苦的，大卫一生就是这样。阿们，比神厉害的试炼。大卫怎么说呢？我们看诗篇三十一篇，诗篇第三十一篇十二节，大卫是神所高抹，从幼年就被神所高抹的一年轻人。可是大卫以后发现被神高抹不好玩，哈利路亚，因为接二连三的试炼。大卫怎么说啊？第十二节，三十一篇十二节，我被人忘记，如同死人，无人纪念，我好像是一个什么破碎的器皿。阿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。到一个地步，好像所有人忘记你，好惨，自己面对这样的试炼，到一个地步你都活不下去。神啊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如同将死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当时啊惨的时候啊，哇，连教会都不去了，教会都把我忘记了，父母都放弃了，但神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哈利路亚，我简直不敢想象神居然还记得我。哈利路亚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我以为我已经完全破碎没有用处了，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神才回来找我说，现在我可以来用你了。哈利路亚，我说吓一跳， 啊，我以为我神学院毕业你才用我，我以为啊我什么都好呢，哎呀神你会用我。谁知道神最想用我的时候是我破碎不堪的时候，是我完全对自己没指望，大家都为我放弃的时候，就在我最卑微的时候，神说现在我可以开始。为什么？再也骄傲不起来，这时候认识自己，我不过是一个破碎的器，阿们。然后看神怎么样把我重新制造出来。所以啊，被神做的时候很痛苦的，哎呀神啊，你不能拣选我吗？神啊，你不是要呼召我吗？做你的仆人，怎么把我丢到无人之地，把我放在死人之地？哎呀，好像破碎的器皿。有没有要用破碎的器皿啊？你看到那个打碎的盘子，有没有要用啊？赶快找个垃圾堆给它丢在那里，没人管。阿们。没有想到那是神的作为，哈利路亚。没有想到神要把我们破碎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问，很不好受，哈利路亚。我以为我要大大被神使用，却成了一个破碎的器皿。阿摩斯书第九章，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比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须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比牛奶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要你注意这里一句话啊，那耕种的比接续收割的，还有呢，踹葡萄的比接续撒种。不但我们撒种收割了，得到的果子还要经过一个过程。阿们。葡萄不值钱的，葡萄酒才值钱，所以要怎么样？要人踹葡萄啊！你到意大利去，到酒庄去，你看到那妇女啊，拉着裙子在那里跳舞，她不在跳舞，她在踹葡萄。阿雷勒亚，阿妹，她跳得很高兴，脚底下的葡萄啊，痛得要命。阿雷勒亚，阿妹，所以啊，我告诉你好消息，你领受神的话越多，神撒种在你心里，接着而来的就是干嘛？踹葡萄来了。阿雷勒亚。你说我听了一遍道，哎呀好有信心啊，啊，可能没有想到马上啊踹葡萄就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环境就来试炼你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啊，你不要高兴太早，有了神的话，神就会来试炼你。阿们。神要看到那个种子不但发芽结果，最后还有甜酒跑出来，可是要经过啊那踹葡萄的厉害的踹在你身上。阿妹，不舒服的，有人在你身上踹来踹去，踩来踩去，踢来踢去，把你里面甜酒给你压出来。阿妹啊，所以很重要。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们熟悉的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什么？枝子，而父是那栽培的人。阿妹，那个栽培葡萄树的人，他怎么样说呢？第二节。耶稣说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要怎么样？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以前啊种玫瑰啊，我们那里家种玫瑰很多，好漂亮，可是后来我的玫瑰长得一团乱，看到我家邻居拿着剪刀厉害的不得了，拼命剪，剪到啊几乎都没有，光光光秃秃的，可第二年他的玫瑰都比我漂亮。后来我学会了剪玫瑰的时候要狠啊啊，咔嚓一下把那个枝子剪下去，不要的全给他剪光，要的就长得越好。阿妹，你不狠心剪就不会结出好果子。阿妹，所以啊，神厉害来剪你的时候不要叫啊，那个呀，阿妹，没有剪光啊，没有把狠狠的对付啊，就不会有好果子出来。阿妹。所以啊，神所爱的他就要来修剪修剪。阿们啊，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来修理我们。阿们。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所以第二个，为什么神要我们受试炼？因为他要炼净我们，除去我们的杂质。阿们。第三个，神来试炼我们，为了制作我们，最后结果是什么？就像约伯说的，神试炼我们以后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要像什么金晶一样。哈利路亚， 金子代表神的性情，原来神啊要除去我们肉体，让神的生命，让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像金子一样，不是镀金的，不是 K 金的，是纯金的，是金金。哈利路亚。